兄姊妹平安啊！经过这个 Labor Day， 好，大家都回来哈。那如果上个礼拜你还在的，听了我上个礼拜的讲道之后呢，你有什么印象吗？忘了。我们讲现在开始我们堂会哈，我们整个教会各个堂会都在查士师记。那对士师记，上个礼拜我大概讲了一点关于士师记的一些背景，还有士师记里面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我上次礼拜讲主题是这个，对，胜与败。以色列人在什么情况下得胜呢？那又在什么情况下失败呢？靠神的时候啊，就得胜。什么时候失败呢？离开神的时候，慢慢就离开神的时候。其实人离开神的时候呢，通常一下，特别对于很多基督徒而讲哈，他不是一下子就离开了。怎么样慢慢离开呢？就是主日的时候呢，少来几个主日；聚会的时候呢，少来几个聚会。灵修的时候呢，从一个礼拜三次呢，变成一个礼拜一次，完了慢慢的就变成那个两个礼拜一次。其实人离开神的过程是个过程，是个慢慢的。当他的精力，当他的时间，当他优先，当他价值观慢转变的时候，人就慢慢离开神。其实呢，这幅图画呢，大家看这个可能看得清楚吗？其实这个图画呢，就讲了士师记一个整个的一个背景循环，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度了一段平安的日子呢，那百姓呢就慢慢离弃神了。那慢慢离弃神的时候呢，我今天会多一点分享，离弃神的光景是什么？以色列人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离弃神之后所面临的光景是什么样？生活的景况是什么样子呢？完之后呢，这时候呢，就神就兴起了一个外族啊，好像成为压迫者。那结果呢，外族呢一压迫来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呢就被辖制。以色列民就被统治，以色列民就成为奴隶，结果呢，这些人呢就痛苦，确实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就开始回转哭嚎到神的面前。那神呢就兴起了一个士师，那拯救以色列民，完之后呢又进入了一个太平的日子，大概是个光景。那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呢，就是说，那时呢国中没有王，个人呢任意而行，就是。一个很重要主题，就是说这光景的背后的根源，就是那时没有王。其实神呢，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但是呢经文就说那时没有王，个人呢任意而行。其实这个士师记呢就像一个循环一样哈，就刚才我讲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其实主要有七个循环哈。这个循环里面呢就会看见里面当然了用12个士师，但是主要会讲述了其中6个。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上次讲的说敬畏神的时候呢，以神为王的时候呢，以色列就得胜。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觉得敬畏神是什么？以神为王什么意思呢？就在主日的时候嘛，我们敬拜神吗？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读圣经的话语，就像今天早上那个安妮姐在带主日学一样，我们是二分法，在属灵的界限内耶和华是王，在属灵以外回家的工作环境里面，回家的学习环境里面，回家的家庭里面，好像没有神的时候呢，那就是我自己做王。其实敬畏神意思就是说，在凡事上让神居首位，在你做很多事情之前，在你做决定之前的时候，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问神，我去哪里读书，我选什么样的专业，我要应该选什么样的伴侣，是我们自己来决定呢，还是让神来做决定？是神来引导，是我们觉得啊，神呐，我要找一个某某样的伴侣，求你给我预备这样的，来预备满足我的想法。神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还是神呐，你让我知道你给我预备的是哪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谦卑的顺服在你面前。这不一样子，一个是祷告神让神来成就我的心意，另外一个是说我怎样成就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化。当以色列人在进攻迦南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求问神，每一次打仗之前他都求问神，神呐，我现在上去可不可以，我什么时候上去，我用什么样的策略。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其实是远离神， 敬畏神和远离神。当以色列慢慢远离神的时候呢，日子过得很舒坦，生活很平顺，之后呢就怎么样呢，就自己做王了。自己做王的表现是什么呢？任意而行啊，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好像你犯一点点罪啊，好像你离神远一点点，好像不影响你现在每天的生活。当与神渐行渐远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就会慢慢凸显出来，那以色列人最后就失败了。其实呢，有一件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哈，你会发现很吊诡的一件事，这个士师记，那跟其实一会儿会 讲到跟创世记的一点关系哈。因为什么吊诡的事情呢？其实以色列人呢不想让神做王的原因是什么？自由啊，对不对？像有些人说信耶稣得自由，有没有自由？做基督徒有没有自由？有些人会觉得没有自由，对不对？就像我上次我记得有一次提到，就说有些人说，哎呀，我不太想去教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某某牧师呢说呢，这个信耶稣以后呢，就不能再去练瑜伽了。这个因为瑜伽里面背后的这个背后是印度这个这个冥想是印度教的一个传下来的东西，那就是牧师说了这个对你不好，可能就不要再练瑜伽了。那有人说，哎，这个缘故我不去教会了，你没有自由。其实很有意思，以色列人他们不想让神做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让神做王的时候呢，他们会失去了一些自己看是好的选择，所以他们自己要做王，对不对？不要神做王。但是呢，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他们选择更多自由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他们被辖制，连原本的自由都失去了。你看你这个士师记就发现，以色列人不要神做王，自己要做王，选择什么呢？他们可以对当地的，让当地的，上次我讲到让当地的迦南人留下来成为奴隶，给他去看家护院，打扫卫生，成为 gardener， 多好，是不是？因为神说了，说神的命令说要这些人全赶出去，或者全部杀掉，因为这些人所信奉的这个宗教呢，如果是你去看历史背景多一点介绍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们信的非常的邪恶。他们那个祭祀他们的神的时候呢，是把自己的孩子呢杀掉，每年呢他们祭祀的时候都会把一些婴孩杀掉来祭祀他们的神。完之后呢，为了让他们这个神的巴力呢多祝福这农业的神，管理农业，多祝福风调雨顺，要物产丰富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刺激巴力，让巴力跟他太太那么多发生，那个巴力还很多偶像太太哈，多发生性行为。怎么样刺激他们呢？就在这个偶像面前呢，众多人呢还有妙计呢一起行淫，完之后呢刺激巴力要跟他太太们这个发生这个性关系，完之后呢就可以多祝福他们的地的土产，完之后呢就多降雨啊，完之后地生产就更多的这个水果啊谷物出来，这是他们当时的这个信仰。所以神说要灭掉他们，因为这个环境里面所带领就是充满了罪恶。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当一个社会里面的极其混乱的时候，他的道德他的犯罪一定是跟他相对称的。所以当以色列民觉得神限制他们，这个巴力他们拜巴力也拜得不错嘛，这个巴力也是风调雨顺，对不对？所以呢，以色列人当他们觉得叫怎么样，不要神做王，他们自己选择要娶迦南的人为妻，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迦南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的农业，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是放羊的，不会农业，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学呀、啊？之后稳定生活，之后呢，还是让他们做奴隶，多好！这是以色列的想法，要自由，要更多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样子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的道德沦丧，当他们内部就产生很多问题，社会的犯罪率会增加，之后呢，人和人之间就充满了矛盾。当这个家不去信靠真神的时候呢？社会就混乱，内部矛盾，犯罪增加的时候怎么样？社会不稳定，旁边那个民族呢比较强大，兴起来的时候呢，就开始进攻过来，进攻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了怎么办呢？就成为半殖民地或者成为殖民地哈，就是要进贡，完之后呢，要每年朝贡他们，而且要交纳粮食很多种的东西，甚至呢动不动就过来抢他们东西，所以就被辖制。很有意思一件事，人。本身离开神是要得自由，但结果呢却被更多东西辖制，连原本的自由呢也失去了。这就让我想起在创世纪里面的一段故事，大家记得亚当和夏娃吗？ 他们犯罪起源是在哪里？他们偷吃了什么？或者偷吃，或者不是偷吃，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大家觉得为什么？圣经怎么说？啊，因为蛇试探他们，对不对？有人说是蛇的缘故，但是蛇他讲了一个事情，说你吃了这个果子怎么样呢？就与神同等了。哎，我们不用再听神了。多好的一件事，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像神一样，我们自己做主、啊、神是什么？神是没人做他的主，对不对？神就是主。所以呢，亚当和夏娃呢就想自己做主，不要再 要神，自己要自由，不要再 被管理，对不对？因为神是他们的创造者，所以本身呢给他们的自由，除了其实给他们极大的自由，就园中所有的树木这些动物你都管理，只有园当中有一棵树的果子。当园当中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果，只有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时候你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什么要自由啊，他们要自由，觉得自己被限制，结果怎么样呢？他不要神的时候就怎么样，结果他们就落在了罪的权势里面。我们今天这些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在罪的权势里面，所以我们被出生开始我们就被 罪辖制，好像开始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与神那种直接可以在一起的这种光景，在伊甸园里面神和人之间可以直接面对面，人不用工作，因为地里面呢自然的生长食物，这些牛羊呢这些东西动物呢跟人美好的相处，你说话他就听你的，就可以直接过来。人原本这么多好的自由，结果当人想要更多自己当做主掌权的时候呢，就原本那些自由也都失去了，就被随于罪辖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思义思想，我们基督徒生活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 也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基督徒要聚会，常常是礼拜天，每个礼拜天都要聚会，对不对？完之后呢这个周末别人都出去玩，我这个因为聚会原因还不能出去玩，完之后呢还得要读经，圣经那么枯燥，完之后呢还有这个牧者呢还有还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同工常常要说，哎呦一定要读经要灵修，好像很多时候哎呀不能基督徒怎么样，很多人说哎呀不能吸烟啊、不能喝酒，完之后呢这个不能看这个色情影片啊，对不对？好多好多辖制，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讲呢好像是让你失去一些自由，但是呢就像昨天晚上我在那个我们同心小组里面分析跟弟兄分享，就说很多时候呢教养孩子，你爱你的孩子吗？当然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 爱自己的孩子，当然中间很多人没孩子，但我像我有孩子，但我爱孩子之后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一定给他一些rule，从小的时候给他一些原则，因为这些原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爱吗？目的是爱他，但是如果他不知道这些原则的情况下面他就混乱了。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小孩子包括我们一样，从小我们就试图突破一些路，你会思想你自己，父亲是父母告诉你这个不能做，但是呢你往往要尝试这个，要突破这个，完之后呢结果呢你可能每次不能做很多东西呢，最后呢你都是碰壁之后呢偷偷去做，结果你会发现父母说的就是对的，好像你失去了自由，但是这些东西是保护你，让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更有自由，你可以随意做。就像我常常以前的时候我们教育孩子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家里面原来有一个地玩的地方，一个房间，现在没有这个足够空间，以前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可以随便玩，你想玩哪个拿哪个都可以，但是呢外面的有些东西呢，电风扇，其实我一个是电风扇，我们家原来那个电风扇那个圆圈的，告诉他这个是一定不能摸，还有这个电源插线哈，一定不能摸。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哦，就像那个亚当夏娃一样，听见这个故事都会这样怎么样？嘿，你不爱我，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摸那个呢？对不对？你要摸，你应该给我自由。今天很多这个时代的人喜欢自由，说你爱我就应该让我随便都可以做呀，因为你爱我呀。所以今天呢，我想就是说，这个那个时代里面就是如此。今天那个时代呢，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今天那个时代跟世事时代有哪些相同的观点呢？其实今天的时代里面呢，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现在的时代里面，很多人都是成为什么奴隶？我们要自由，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工作在世界上面，我们很多人也追求世界上的很多东西， 每个基督徒我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很不小心呢，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也好，基督徒也好，不小心的成为什么金钱的奴隶。什么样什么是金钱？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金钱的奴隶。但是呢，做金钱的奴隶就一定有表现，就是呢，金钱奴隶这个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说，你的安全感是不是跟金钱直接有关系？我所以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我的心情、我的安全感、我的快乐是跟金钱直接有关系？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做了更多的钱，我就更有安全感。提到教会十一奉献的时候呢，每次都很挣扎。金钱是我们的工具呢，金钱其实是个工具，是个中性的。但是今天很多人的金钱成为人的辖制。我们本身上帝让我们得自由，但是很多人成为辖制，好像我少奉献那么一点点，我就可以存下更多的钱，我就可以变富有了。实际上很多时候都现实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一个问题，说金钱在这个社会里面，当人作为渐渐被金钱所掳去的时候，人的平安、人的喜乐就建立在金钱上面，就像那股市一样，当股市涨的时候呢，你就快乐；当你整个公司的时候，你就快乐。但是呢，当你回到现实生活后，你会发现，你好像为了赚更多的钱的时候，我们需要付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生命的代价的时候，特别是我觉得我们中间很多慢慢进入家庭、工作、有孩子，你会发现，工作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很蛮挑战的事情，很忙。很辛苦，真的是很辛苦。我们中间很多人真的是很辛苦，特别是开始进入这个有孩子这个阶段，工作很辛苦，还要照顾孩子，真的很辛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陷在一个网络里面，就是说我们好像是为了孩子可以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好的条件，我们要怎么样呢？更努力工作，对不对？是不是？更赚更多的钱呢？但是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没有时间精力真正了解你自己孩子需要。没有时间陪他，你给他的好处是什么？就是送他去不同的班，学不同的技能。完之后呢，你还以为他就自然就会成长得很好，你更不知道心中在想什么，根本不知道他内心深处的需要是什么。而且呢，金钱的奴隶的有一个很大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当你疲惫，当你一周下来工作很辛苦，赚钱很不容易，完之后呢，你通常情况下怎么做呢？消费，你的满足感建立在哪里？就是一个月，或者是一个礼拜工作下来，周末的时候呢，要吃好的，要玩好的，要买好东西。只有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当你享受那一短暂的时候呢，你生活好像你才觉得哇，生活还有意义，你的生活有意义。经过这个一周的繁忙下来，吃好一点东西，玩好一点东西。买一些自己特别喜欢想要的东西，你才觉得哇，我的生活好像这才是 really life。 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当我们被这些掳去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是为了得更多自由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渐渐远离神，好像为了寻求钱的时候，其实我们被钱辖制。这是我们当今面临的光景。同样呢，权势地位，今天很多人为了争得更高，站得更远，他们也是一样，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将自己的家庭都舍去。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篇报章写到一点，就是说讲到这个 Steve Jobs， 对不对？他的女儿写了本书出来，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啊，不知道。写了本书，这是 Apple 的创始人哈，写了本书，他女儿说了一本书，就揭露了他是一个自私、从来不顾家庭的一个人，非常苛刻。当然了，他事业是很成功，但是讲他的人的时候，给他的评论，他女儿给他的评论就是自私，对员工非常的苛刻，没有亲情。好像为了这些东西就舍弃这些东西，事实上好像得了这个地位，但事实上却没有真正的生活生命在里面。其实今天我觉得瑕疵很多，在这个社会时代里面，当人离了神去寻找自由的时候，一定被某些东西所瑕疵。因为当人去专注到某项事情的时候，他会瑕疵。情欲的瑕疵，今天这个社会网络色情当然就 不用说了，随便不小心就是看网站都能看得见。今天这个一夜情、约炮软件到处都是，这是现实的社会，对不对？前两天呢，我的手机里面突然间收到一条短信，是个 message 哈。完之后呢，我不认识那个人，发了一个链接，我也不知道是干嘛。哎，我这是谁呢？是不是？我打开一看，是个约炮软件。我从来不知道我手机怎么变成，可能有些人在群发这些事情。这个社会的时代里面就是这样的一混乱，人们情欲狭制，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结婚前的试婚，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就是这样子。因为什么？人要自由，我的身体我自己可以主张，对不对？我可以主张我什么时间。当人渐渐被这些所谓的自由所引导的时候呢，人其实就被这个辖制了。同样的，今天是毒品，今天是毒品蔓延在年轻人中间。在加州，我们知道大麻早已经合法化，对不对？可以合法种大麻，也可以合法现在在公共一些指定场合可以吸食。那新型毒品很多，就是以前的时候看到一个故事，讲很多中国来留学生叫吸食笑气，就是一种化学的成分的气体，本来是要做这个蛋糕上面的泡泡这些东西。完之后吸食之后呢，就会马让人很兴奋，结果呢，好几个人吸食，最后结果都吸残了，残废了，不能动，坐着轮椅推回中国去了。其实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很多，当人渐渐滥用自己的自由的时候呢，就会被某些东西辖制，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辖制我们，开始看觉得还不错，但是你慢慢辖制的时候呢，当最终你会发现这个结果，我们这个时代跟世事时代很像，人们都怎么样？自由而行，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呢，上帝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兴起了世师，这个时代里面也需要世师。这个世师是谁呢？我已经写出来了，你和我就是世师。有人说，哎，这个我好像还不够格吧，我好像做不了。世师，我起这个意思，世师意思不是说我们成为整个民族整个拯救者，但是至少我们成为我们家庭、我们工作环境里面、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个亮光。我们自己首先不被同化，不被这个掳去的自由之外，我们还成为别人的光。所以今天主题就是说成为黑暗中的光，在诗记3:12-15，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在你面前，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聚在你面前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敬拜你。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任意而行的时代里面，在这充满了混乱黑暗的时代里面，好像就是如同世事时代一样，人们任意而行，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时代里面我们就要看主啊，你在那个时代你所行的工作可以如今如何行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你兴起世事成为那个时代里面你的代言人，今天主啊，求你兴起我们，使我们不但得以在你面前真得自由，我们也能讲这自由能够传递成为光，照亮身边的黑暗。我们可能成不了那个世师，那么做那么多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小世师，我们都是有这样的心，就是我们能在我们的身边能成为照亮别人的人。求你看过我们，愿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其实呢，我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哈。第一个方面就是直面黑暗。12节提到说，以色列人呢又看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的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这个伊基伦呢召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呢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了这个棕树城。于是呢，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这伊基伦的意思呢跟后面有关。伊基伦的意思就是小肥牛啊。这个摩押王像个小肥牛一样，就是伊基伦是小肥牛。那个棕树城是哪个地方呢？棕树城其实呢就是耶利哥，因为耶利哥城被灭了之后呢，他们可能在那地方还是有后来又搭建一些城市出来，小的城市，所以他们没叫耶利哥名，但是呢叫棕树城。那这里面我们要看那个一个关键字，就是说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什么意思？大家觉得很简单，是不是再一次，对不对？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再一次呢？就是只有前一次，会有后一次，对不对？ 其实前一次提到呢，就这个神兴起了一个士师哈，我今天没有讲，叫俄陀涅。俄陀涅呢就带领这些百姓们呢，就是回转，因为有外面的王欺压他，那就是百姓回转之后呢，神兴起俄陀涅就把他们打败了，所以国中就太平了一些年日。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对不对？常常是这样，有事的时候在求问神，祷告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多啊？有困难的时候，那好，所以又有困难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又来被欺压，来求告神。所以我们看到这点，就是提到这里面说，这个摩押王呢就攻击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变成情况就成了半殖民地，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半殖民地，有一点点主权，但是呢你要定期的交税。你在这个，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摩押王所在的地点是哪里？是耶利哥城、棕树城。这耶利哥城原来是不是以色列民的土地？他们进迦南地的第一个城是耶利哥城，对吧？是已经是约旦河的西岸。他们是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所神所应许之地的一部分。但是呢，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地呢被占领了，所以占领摩押王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有部分土地呢已经被别人占领。我们要思想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个时代里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渐渐与这些百姓们共同的去敬拜偶像，去杀自己的孩子，去献祭，去跟这些庙祭们行淫，整个社会的道德混乱一片，当这个社会道理，当人类去信仰的时候呢，这个道德层面呢就会滑坡，这一定的事情。你看，你观看美国社会也是如此，道德信仰滑坡以后呢，就面临很多问题。什么问题来了？道德越来越差，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大家觉得？犯罪啊，对不对？其实事实上，法律真正约束人的时候，一个社会靠的不是法律来约束人，法律是最后一个层面。真正靠这个社会里约束人的是信仰和道德层面。当道德已经不能约束人的时候，才用法律来约束。所以整个当时的社会就是混乱，犯罪也会增加。结果呢，我刚才提到说，人跟人之间就充满了混乱。之后呢，外族兴起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攻占了。那今天美国社会呢，你觉得美国社会如果现在用一个字，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你觉得美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或者说现在全世界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大家觉得？看那个图片，你想到什么？破碎。其实美国社会可以用一个词，就是 broken。 其实美国社会你去仔细思想，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是个破碎的时代。什么破碎？美国很多种族，对不对？我们说亚裔，种族之间的裂痕一直以来不断的加深。最强大的美国政治经济，但是美国社会里面的问题就是，当人渐渐离弃信仰，离弃神的时候，当不再去寻求神的时候，当人按自己的意思而行的时候，这个社会里面种族之间的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家庭。其实家庭里面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 broken。 如果有机会去看你现在最新数据，美国 55%-60% 的家庭都是怎么样？破碎的家庭。离婚 55%-60%，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样数据，也就是我们身边所接触到的人呢，两个人中间就一个人是来自于破碎的家庭。为什么？当人离弃信仰的时候，当这个家庭渐渐离弃信仰的时候，当人聚进这个社会文化的时候，家庭的约不再是约。你会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当很多人都是在不健全的家庭里面成长起来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整个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文化，就形成一个病态的一个社会文化，就是个病态的社会文化。其实有时候呢，你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生活这个时代里面奇奇怪怪的各种东西都有。当家庭不健全的时候，人们没有从明白父亲和母亲的爱，没有从跟这个家庭里面建立跟神的连接的时候，人所建立连接就是直接自己被什么辖制，就会跟什么建立连接。其实今天基督徒也不例外，也不能幸免。基督徒离婚率不比这个非基督徒离婚率低，这是一个很美国是很现实的件事。为什么？我强调为什么？因为人怎么样，都怎么样，任意而行， 当婚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想到的首先想到什么？对方的错，怎么解决？再找一个。这是普遍的世界价值观，就如此。因为人当基督徒也吸取了世界的价值观，让自己怎么会让自己过得更好？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好？人忘记了婚姻是神的约，是人在神面前的约，人不可废除这个约。神算什么？对不对？我天天生活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对方不能改变，因为对方某某方面永远不能改变，所以呢，我也没办法再跟他过了。人就常常想的是对方改变，没想到自己要改变。对方改变神的事情，你改变是你要做的事情。既然神把你们带入婚姻，既然带入神带入婚姻，你所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当然了，有人说听到一些特殊极端的情况，家暴，对不对？生命危险的时候怎么做？那我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讲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此。我们的 AC 是不是还是没有修好，是吧？有点热哈。那同样的问题就是关系的破裂。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所面对的黑暗就是我们要直面我们现在的黑暗，关系的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很困难。其实我来到北美之后，我发现一个最大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跟我在中国文化里面很大的现象一个就是人和人之间呢常常不太容易能够有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呢？人都有隐私，美国非常注重隐私的文化。另外一个美国注重什么文化呢？就是你工作一定有报酬，不能白让你工作。所以呢，很多之间呢，朋友很多的关系，帮忙很多问题呢，就变成一个问题。人会常常想的，哎，我帮忙花他给他这么多时间，我要放在赚钱上面，我是不是赚更多钱？所以人很多时候的习惯都改变了。关系怎么样呢？很多是很难深入，因为什么？人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让别人知道。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东西当所有东西都是用物质、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呢，就没有关系，没有爱了。结果呢，玻璃破碎的时候就变成很多块块，块块是什么呢？就多元，这个社会就变成非常的多元。你看这个社会，我们美国说多元不多元？只要你这个不违反国家某项法律，你就纠结一小群人，你就可以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可以倡导你自己的言论。多元成家，多元婚姻，这个多元父母。Anyway, 只要你能够说出一道一点点依据，你就可以成立一个组织。完之后怎么样呢？这个你也不能说我啊，我们是这个要这个要你说我就是诽谤，就是歧视。所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多元之后结果怎么样？一多元就有冲突，对不对？美国社会冲突随处可见。暴力呢？犯罪怎么样？这几年怎么样？持续增加。前几天呢，这个我发现我们家邻居家的灯呢，彻夜都在开着，因为他家灯呢会照到我们家这个客厅的一部分。哎，我就奇怪，原来我是从来不开呀、啊，我在这住了，我搬过去大概有这个快半年时间，从来没开。突然间为什么开了呢？他家这三个灯哈，他家房子，他家因为他们家房子是我们家附近最大的一个房子，所以呢是二层的，所以他要开着灯。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前两天呢，这个发出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洛杉矶呢，刚刚附近呢又放出了900个囚犯，因为人满为患，所以又放出了900个轻刑犯。那这些轻刑犯之后，他们又出来做什么？怎么生存呢？怎么生存？好好努力工作，会不会？啊，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这样，但是呢，很多时候呢，社会也很难接纳他们。他们继续重操旧业呀、啊，对不对？所以好某某好几个社区呢，据说呢最近都发生了这个入室抢劫案，还有什么这个偷盗案。所以呢，我们邻居家突然间就把三个大灯晚上照得很亮哈、啊，全都打开。我说好，那正好我也省电了，我们家我就不用开了。所以 anyway， 其实这很现实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社会已经 broken，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已经 broken 了，变得多元化的时候，冲突就产生，犯罪就到处充满。生活在美国，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对吗？如果一提到这些事情，很多华人，特别是华人，因为我们常常不喜欢惹事，我们也希望不遇到事情，对不对？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根源是什么呢？我刚才提到说，个人呢自己做王，任意而行，这是根源。当人都渐渐远离的时候，基督徒也渐渐远离神，自己要做主，凡事自己要决定。面对黑暗的时候怎么做呢？视而不见。其实很多基督徒，我觉得特别是华人基督徒，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视而不见。我就恕我诚实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呢，有句中国这个传统话讲，就是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不是？如果换句话讲，就是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美国梦，对不对？其实很多华人移民干嘛？要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对不对？什么政治啊，什么社会动乱呢，跟我没有关系。我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要在这个地方有好的房子，有好的车子，让我孩子上好的学校，去好的学区，对不对？这是很多华人移民的人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也带着这样的想法来教会，讲现实一点，为什么有的大教会容易吸引人，小教会很难生存呢？因为大教会相对来说比较健全，各个方面的program 做得很好，有小孩子看护也比较健全，这是事实。我没有针对某个人讲这个事实哈。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可能选大一点教会，有孩子 program 好一点的，这是事实，不是讲错。我是讲一个现实情况。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点，最重要的不是这 program， 是让这些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再去只是为自己了，我们要看到这个黑暗，要看到这个现实，怎么样呢？我们要回转了，回转向神。这个十五节呢，前半部分讲说，就是以色列就呼求耶和华，回转。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混乱、黑暗、充满混乱的时候，你怎么做？还是继续要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吗？努力工作，拿到身份，完之后呢，通过各种方式，目的就是要生活更好。醒醒吧，美国梦可能是在20年前可有，今天的美国梦不跟以前是一样子。你要实现20年前的样子，不，我觉得不现实。社会已经改变了，整个已经改变了。这里面提到讲，就说以色列就呼求耶和华。圣经里面讲的时候，这个只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个。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境况的时候，他们选择怎么样？不要再沉默，不要在其中继续去面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了。他们怎么样？要回转到他们的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所以这个经文叫以色列开始呼求耶和华，回转。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个关键的时刻，也是我们需要回转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跟世界继续享受在妥协，继续享受在世界里面自己做王、做主所得到的那点有限的利益。在第三个方面讲，就是说要担当使命。第十五节下半部分讲，就是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呢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这里面讲到一点，就是说第一部分就是耶和华兴起，当回转的时候神就兴起。今天教会很多时候觉得教会软弱吗？就教会软弱吗？不软弱。其实今天的教会很软弱，我们很多的信仰只停留在教会的建筑物内。我们要回转，要求神兴起。兴起谁呢？这是耶和华的工作，但是呢需要人来预备。兴起谁？兴起你和我。你和我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今天耶稣说把大使命交托给谁了呢？交托给谁了？少数人，传道人。耶稣将大使命交托给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可以兴起的人。今天我要讲这个以户呢是个特别的人。那下面我就要讲以户的故事哈。他是左手便利，什么意思？左撇子。对，很多解经呢都认为他是这个左撇子，但是在圣经原文中呢，左手便利的意思呢，翻译如果按圣经原文来直接翻译呢，就是说右手有限制，右手呢有这个辖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右手不方便。其实你要看到一点，说其实便雅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便雅悯这个词语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右手之子。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之子，但是呢这个 便雅悯这个支派里这个儿子以户呢，却是右手有瑕疵，不能够正常使用的人。用我们现在来讲呢，可以合理的讲，就说他可能是右手有残疾。所以经文表他是左手便利的人，其实他可能是右手有残疾。但是大家知道哈，便雅悯人通常情况他们用的一种工具，战争的时候用的一种非常强的一种这个武器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卫用什么？机旋，对不对？其实你要发现呢，这个扫罗呢，他们整个家族都用机旋，这是高手。其实呢，机旋通常上就当然大部分都是右手，他们都是用右手甩出去的，所以他们的武器呢，通常用右手在用。但是呢，这里面经文特别提到呢，是谁呀？他这个右手有怎么样？不灵活或者右手有功能失残的一个人。上帝怎么会兴起这样的人去呢？若是你我们，你要知道一点，说一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要面对这个去刺杀一个王的时候，都是心有力不足哈。但是神怎么会兴起这样的一个人呢？若是你今天是乙户，你的右手不能用，完之后呢，神说你要去刺杀一个王，你会不会去？会去不？不会，是不是？我们中间可能包括我在内，我看，哎呀，算了吧，这我。两个手都健全的人都上去很困难，我一个手还不能用怎么办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点，要回到第一点，就是说耶和华兴起，当以户愿意为神的缘故顺服神的时候，他去了。虽然右手不能用，他去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故事哈，中国历史上有段故事哈，图穷匕现，是不是？大家知道这个典故吗？就讲的是这个秦王呢，这要统一这个六国。完之后呢，就先后呢就开始攻打这些小国家呢，最终把这个赵国、韩国都灭掉了。他们紧挨着国就是燕国，那燕国燕太子就说怎么办呢？这个我们打也打不过他，投降呢又不甘心，所以呢就是访遍天下啊，这个奇能异士，找到了一个人哈，叫荆轲。据说荆轲这个人呢剑术高超，因为曾经他是游荡天下跟人论剑。完之后呢，同时呢荆轲是个辩士，智慧充足。完之后呢，就啊，这两样齐全呢就可以了。但是呢，荆轲说：“我需要一个副手，需要一个副手。”完之后呢，荆轲说：“等一等，我朋友过两天来。”但是那个这个太子呢，觉得不行，这个荆轲可能胆怯了，所以跟荆轲说：“要不然不行的话，我们派我们国家第一勇士哈，我忘记那第一勇士叫啥名字了，回去你大家想知道可以查一查，派第一勇士去先去好不好？完之后你后去。”荆轲说：“好，你既然不信任我，好了，算了，我现在去，我就带着他一起去。”带着他一起去的时候呢，见到秦王的时候呢，这个所谓这个燕国第一勇士啊，见到秦王的时候，吓得什么浑身都眼睛这个发白呀、啊。完之后呢，这个秦王说：“哎，这个人怎么了？”完之后呢，荆轲说：“啊，这个人呢没见过大世面，这个见到秦王的时候，龙颜的这个啊、这个心中惧怕，没问题。”当然了，后来荆轲就开始图形打开地图要看的过程中，但是匕首拿出来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啊，有机会大家去看。结果怎么样？失败了，对不对？失败了。荆轲跟乙户相比较起来，比乙户更怎么样？厉害，武功高强，对不对？他是个剑士哈，跟很多人论剑。乙户右手本身就不好使，还这个残，还这个某意义上讲说是个残疾人。而且怎么样？智慧充足啊，这个人聪明，他是辩士哈。辨识什么意思？那个时代里面呢，常常会策略很多东西。这个策略也是他想的，图形毕现也是他想出来的。他跟以后相比，他比以后强很多，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唯一他跟没缺乏就是神与以后同在。当以后愿意行的时候，耶和华赐他智慧，耶和华赐他能力。以后怎么去了呢？大家知道，就是因为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呢，在当时的时代里面讲，就是说因为右手不方便。大家就会怎么样，也会放低这个戒心，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弄了个匕首，就放在这个右边。因为通常情况下呢，这个左手的，就是右手人呢，通常会把匕首放在这个地方，拔出来方便。那他在放在这个右边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搜身的人呢，你就知道那时候没有那个安检机哈。如果有安检机的话，那这个一户刺杀不成。你过去一下，嘟嘟嘟一叫，咦，你有匕首，刚刚拿出来，对不对？那时候没有，搜身的人一搜，咦。这个、左边没有，啊，就放进去了。而且很有意思啊，以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没有行刺，为什么？所以他真的有智慧。他第一次呢，把这贡物都献完之后呢，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又回来，自己回来了。 自己回来之后呢，再从凿石之地啊，经文上朝凿石，凿石个什么地方呢？凿石就是其实在那个地方的吉甲那个地方呢，是以色列过了约旦河呢，立了12块石头，对不对？告诉神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但是呢，摩押王来了，你们在这个地方敬拜你们的神，你们现在要敬拜我的神，所以摩押王把他的偶像也搬在这个地方。凿石啊，以色列石头不是凿出来的，石头河里捡出来的，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凿石呢什么意思？是石头雕刻出来的。所以摩押王把他们的神也放到这个地方了。完之后呢，这个以户呢就说，他从凿石之地就回来了，他就跟那个这个王的手下讲，哎，我从什么什么地方来了。凿石地什么意思呢？也就敬拜他们神。对于当时来讲，他可以为以户去跟他们神在一起，或者 anyway 不管怎么样，是从这个神过来，所以他就跟说，上帝有命令啊，上帝有命令让我告诉你。完之后呢，是个 secret。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有戒心；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怎么样？王就失去一些戒啊。我们手下都撤掉吧，都走了。以户上来就告诉他诫命的时候，就拔出这个从这边这个拔出刀来，就把这个一基伦的小肥牛哈，这个宰了。所以呢，以色列从此怎么样？他回去以后呢，而且他很智慧啊，你很稳定。你要看他说宰了之后他有没有慌忙逃走？没有，他下去把这个门窗哈全部都关好。完之后从另外一个地方走了，很有智慧，很有机警。你要想说杀人之后附近都是敌人，不着急跑，这是哪来的力量和勇气？因为神与他同在。虽然他自己是个残疾人，但是神当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当他回应神的时候，神就使用这个残疾的人成就了那些肢体健全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他后来催缴啊，回去催缴，他的以法莲山地很多他的族人就听见了，就起来就把这些摩押王就赶跑了。摩押王已经死了，摩押王手下这些人呢也都杀了，很多人都最后都赶回去。所以以色列怎么样？从此有太平。所以今天我讲到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就说神可以使用一个右手有残疾的人成绩成为全民族的拯救者。神也在呼召这个时代的实施。我们可能不是大实施，但是我们可能是一个门徒，对不对？我们是个门徒，事实成为那个时代黑暗的社会里面一盏光一样，虽然它照的不是很长，但它照了一段时间，由耶稣基督是那真光。今天我们每个人也是反照了耶稣的光。今天结论就是说，鲁迅说过一句话哈，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今天基督徒，我们还要继续沉默在这个社会里面吗？我们还要跟世界上的人每天生活里面是一样的目标在行进吗？教会只不过是我们生活中一部分吗？一部分点缀吗？一部分装饰吗？还是我们真的要思想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回转到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看见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要回转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呼求耶和华，求耶和华怎么样的兴起。首先从我自己开始，兴起成为那光。我可能照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我可能照亮我身边的亲人、家人、朋友，我中间的同事，让他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捆绑，我自己首先不被捆绑，让别人也不再被捆绑，不被辖制，有自由，真正可以享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自由。我们若不是在黑暗中成为光，照亮黑暗，我们就会被黑暗所吞噬。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个事实。我们若要不然去面对它，要不然就被它吞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若是今天上帝在你心中有感动，感动你，呼召你，就成为你身边人的小知识。虽然你很软弱，我们觉得自己信仰上面也不成熟，对神的话语认识也不多，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还常常软弱远离神，但是今天你若是愿意有回转的心，你越若是有在上帝面前愿意被神所使用的心，成为你身边人的小知识的话，你就算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同样呢，若是你有这样的感动，你也可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为你祷告。因为你在上帝面前这样的心智是蒙纪念的，这祷告不是个仪式，这个心智神知道。神可以使用的双手不健全的人成就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可能都是健全，上帝可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个人， 不但将我们从黑暗里面，从这捆绑里面，从这个世界的枷锁里面可以拯救得自由，享受上帝创造世界的这个真正最后的目的是荣耀的，不再被生活所压迫，不再被这些情欲的色欲这些所捆绑，让我们得自由，享受了上帝所创造的真爱。要是你愿意，你可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为你祷告。不用看别人，若圣灵在你心中感动，你就在上帝面前愿意有这样的心智。感谢主，还有人愿意吗？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神是纪念这样的心智。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年轻。我刚才讲了，以户圣经没有多的记载，但是记载他就是一个不健全的人。但是上帝却使用他，当他愿意回应，神让他去的时候，他选择顺服，他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光。同样，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不长，我们可能现实生活中我们仍然在最终挣扎，我们仍然在某些事情中挣扎着。但是你愿意今天在依靠耶稣基督，在主里面回转呼求神，让神让你得自由吗？重新回转上帝面前。你也愿意上帝使用你吗？在你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再每天只是贡献给这个社会里面工作里面每天赚那一点点钱，将你生命献给神，成为那别人的荣耀的见证，成为那光照亮黑暗的人。你愿意吗？愿意，请你在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孩子们侍立在你面前，我知道还有些人在心中挣扎，有惧怕，但是你都知道这些在你面前站立的弟兄姊妹，主啊，你知道他们在你面前他们的心智是什么，他们愿意得到那最好的福分，他们愿意在你面前可以活出你所赐予那丰满的活水的江河的生命。你知道，我相信每个人，我们这些所有人回到生活中仍然有挣扎，仍然可能有失败，但是主啊，你是那位兴起事实的神，同样你也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兴起耶稣基督跟随你自己的门徒的人神，你也必保全这些人，我们今天侍立在你面前的人，主啊，求你亲自的看顾他们，愿意他们的生活中学习以你为他们的神，以你为他们的主，无论家庭生活，无论工作，主啊，愿意因着他们在你面前的心智，使他们一个人在你面前回转，主啊，你就使他们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事实，成为他们工作中的事实，成为他们周围身边朋友的事实。主啊，愿你兴起他们，兴起他们，使他们不看自己的软弱，使他们不看自己，只单单盯耶稣基督你自己，因为你是成就万事的神。主啊，愿意这些人成为你手中宝贵的器皿，也成为那位在这个时代中见证你荣耀的人，求你看顾。如此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